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0号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总统宣布与反政府抗议者停止冲突后，反政府抗议者又与警方发生零星冲突；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和世界6国就广泛核协议的谈判框架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向航空公司发出警告，警惕协中炸弹；中国海军舰队进行演习，引澳大利亚关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宣布与反政府抗议活动领导人同意停止冲突的几个小时之后，反政府抗议者和乌克兰警方在基辅又发生零星冲突。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法国、德国和波兰的外交部长将在基辅与冲突双方举行会晤，此后欧盟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讨论采取制裁措施的可能性。根据乌克兰卫生部的统计，本星期冲突导致死亡的人数已增加到28人，287人受伤住院，其中包括88名警察、6名记者和1名议员。亚努科维奇总统和反政府抗议活动领导人星期三达成停止冲突的协议后，亚努科维奇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决定停止冲突为了社会和平而结束流血和稳定局势。声明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但是乌克兰文传通讯社援引反对派领袖克里钦科的话说，他得到保证政府不再试图冲击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巨大抗议营地。在宣布停止冲突的不到一天之前，防暴警察冲进临时搭建的抗议营地，导致数小时的冲突，引发西方国家政府的广泛谴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星期二晚间，在警察进入要拆除抗议者营地后，基辅市中心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这是长达3个月对峙中导致伤亡人数最多的冲突。一些乌克兰人要求总统亚努科维奇因选择同俄罗斯密切关系而不是欧盟辞职。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阿什顿呼吁立即结束流血。
I call upon President Yanukovych, the government.
我呼吁亚努科维奇总统、乌克兰政府以及反对派的领袖们立即找到一条摆脱日益深化危机的途径，并继续努力通过对话找到解决这场政治危机的方式。正如我每一次访问时所言，欧盟随时准备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提供帮助。
美国政府星期二也向基辅发出类似的信息。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需要动用安全部队才能缓和紧张局势。
正像我明确表示的，那些目前对导致更多流血决定负有责任的人还必须知道，欧洲对有关个人制裁所做的决定，这个决定肯定会被重新审视。
一些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是亚努科维奇总统与俄罗斯结盟的重要原因。他们指出，欧盟尚未对乌克兰提供援助。克劳斯·拉雷斯是在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他说，
在此之前，欧盟一直说得很好，承诺各种东西，但却一直没有提供现金。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却向乌克兰提供了20亿美元。他们购买了乌克兰价值20亿美元的债券，这是乌克兰最急需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欧盟享有机会使乌克兰更转向欧盟的话，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资金。
拉雷斯说，由于各种抗议似乎都无法导致亚努科维奇辞职，因此乌克兰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至关重要。
我们不要忽视，有时候西方媒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亚努科维奇总统是民选的领导人，他是2010年自由选举中出任总统的。毋庸置疑，他把宪法修改的对他更有利。时至今日，他拒绝回到一个发挥更大议会作用的制度。
拉雷斯说，尽管乌克兰亲俄罗斯的总理上个月辞职，俄罗斯仍将在资金匮乏的乌克兰事务中发挥作用。他说，莫斯科最近提供的20亿美元将确保俄罗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乌克兰事务中发挥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艺术工作者刘霞被有关当局长期的软禁，最近因为心脏不适被送到医院。53岁的刘霞因为刘晓波的活动未受任何指控，已经被软禁在家3年。律师和刘家的朋友莫少平星期四说，当局允许刘霞住进了北京医院。他说，刘霞要求到外国治病，但是被警方拒绝。刘霞表示，长期单独的软禁让他患上了重度忧郁症，但他不愿意求医，害怕当局会把他送往精神病院。刘霞本人是诗人，还擅长绘画和摄影。3年来，当局只偶尔允许刘霞在警察的监视下外出办事。当局同时禁止任何人到刘霞家里来探望他，他在他的住所内也无法上网。刘霞的丈夫刘晓波2010年支持以和平方式在中国推进民主变革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2009年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11年徒刑，在国际上引起广大的关注，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权组织对此表示愤慨。中国政府反驳国内外的批评说，中国关押刘晓波是依照本国法律行事，但是没有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为何被软禁做出解释。中国官方控制下的法院经常以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活动人士或异议人士投入监狱，近年来有很多异议人士被定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些韩国的老人即将和居住在朝鲜的家人团聚，这是他们因为朝鲜半岛战争离散60年后的第一次相聚。星期四，82位韩国老人在58名家人的陪伴下，前往朝鲜金刚山度假地，与180名住在朝鲜的家人团聚到星期六。2010年以来，一直没有举行过离散的家人团聚。这次团聚险些由于韩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而被取消。几个星期以来，朝鲜一直威胁说，如果星期一美韩举行年度的联合军演，就要取消这次团聚活动。但是在上个星期的南北高层会谈中，朝鲜最终做出了让步。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和世界6国就一项广泛核协议的谈判框架达成一致立场。伊朗首席谈判代表阿拉格奇对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发表了以上评论，但是没有透露细节。此前双方在日内瓦进行了2天的会谈，阿拉格奇说会谈气氛积极。他还说下轮会谈将于3月底在日内瓦举行，但前景不能过于乐观。美国和欧盟说这次举行的会谈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是有益的。去年11月达成了一项有效期为6个月的协议，要求伊朗削减最敏感的核活动，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有限度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二曾经表示，伊朗不会把拆除任何核设施列为一项广泛协议的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一位负责难民救济的高级官员计划前往叙利亚去视察一个收容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营，探讨恢复运送救援物资的可能性。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专员格兰迪星期二宣布，他计划下周访问叙利亚，和叙利亚政府讨论如何对耶尔穆克难民营恢复运送救援物资。 联合国对难民营的人道救援在大马士革爆发冲突之后暂时停止。星期二是暂停运输救援物资的第十一天。格兰迪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纳比勒·阿拉比在开罗见面之后告诉路透社，局势变得非常严重。
下个星期我将亲自到叙利亚和叙利亚政府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也相信救援物资必须恢复运送，因为目前的局势实在非常危急。
联合国人员在地面所运送的包裹可以让一个有八口人的家庭维持十天。由于最后一次运送救援物资是在上个月底，当时运送的包裹很可能已经用尽。格兰迪说，会谈对于确保救援人员能够安全执行任务是必要的。
交战各方如果不同意，像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这样的人道救援机构就无法进入冲突地区，因此必须停止暴力和战斗。如果当地遭受炮弹射击，不管是对接受援助者还是救援人员来说都很危险。我们一直和相关的决策者，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和地面工作人员讨论这个问题。当地爆发的冲突通常非常激烈。
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从一月中旬以来已经对耶尔穆克难民营运送了6000个食品包裹，远低于连月来饱受饥饿的18000名居民所需。对叙利亚的人道救援努力由于交战双方而受到阻碍，任何一方都设法阻碍向敌对地区的物资运送。营养不良导致死亡和生病的人数不断上升。根据总部设在英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三年来叙利亚的冲突已经导致超过14万人死亡，其中7000多人是孩童。冲突也导致邻近地区的不稳定。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是联合国负责近东地区救济巴勒斯坦难民事务的机构。耶尔穆克难民营在1950年代后期成立于大马士革的郊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政府向航空公司发出警告说，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存在潜在的协中炸弹威胁。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说，根据可靠情报发出了上述警告。有情报显示，袭击者试图利用藏在鞋中的爆炸物攻击民航客机。这是美国政府三个月以来第二次警告可能存在对民航班机的爆炸威胁。美国情报消息人士说，国土安全部向航空公司发出通知，重申要注意液体、鞋子和某些化学品。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的现行安全条例里边都已经列入了这些物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三最先报道了这样警告，目前还不清楚这一警告是否与早些时候飞往俄罗斯的民航班机受到的威胁有关。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说，飞往俄罗斯的民航班机要注意检查可能藏在牙膏桶里的爆炸装置。包括半岛通讯社记者在内的20名记者星期四在埃及受审，很多人认为这凸显受军方支持的埃及临时政府对不同政见和自由言论的压制。包括4名外国人在内的20名记者被控散布有关埃及的不实信息以及支持或属于穆斯林兄弟会。埃及政府把穆斯林兄弟会定为恐怖组织。受到指控的澳大利亚记者格雷斯蒂的父亲对记者说，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很快获释。半岛通讯社的总部设在卡塔尔，卡塔尔政府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去年7月，穆尔西被埃及军方赶下台，有人指称半岛通讯社在报道埃及局势的时候存有偏见。半岛通讯社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针对半岛通讯社记者的指控是荒谬、毫无根据和错误的。对半岛通讯社记者的指控引起世界各地记者、人权组织以及担忧埃及新闻自由状况的人的广泛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结束的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中，谈到了两岸不能回避政治对话以及正视中华民国等议题。这个会面以及所谈论的议题在台湾引起了反响，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星期二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表示，两岸政治上有分歧是事实，但是面对两岸政治对话，他深感不能也不宜回避。他说，有些事需要水到渠成，有些事则应该开渠引水，聚同化异，解开政治难题。连战还指出，两岸过去提到一中架构时，各自有不同解释。他认为，大家应该正视中华民国，不能忽视它。连战还说，中华民国在两岸关系拓展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资产而不是负债。连战还强调，双方应该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并不是国际关系。习近平表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双方要在巩固九二共识、反台独的共同基础上，深化维护一个中国架构的共同认知。对此，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对于连战谈到一中架构感到失望，因为一中架构在台湾没有共识，连战显然是在担任中国的代言人，并唱和习近平的一中原则。蔡黄朗委员还指出，两岸政治对话的问题，只要中国尊重台湾的主权，任何政治协议都可以谈。
事实上，王商会之后啊，过去的有白手套处理两岸事务啊，已经拿掉，所以在有尊严、对等跟尊重台湾的主权的原则之下，政治对话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稍早还表示，中国制定反分裂法的时候，连战第一个前往中国访问，这些年来更是常常的去。连战如果能讲台湾人民所讲的话，该有多好。国民党立委费鸿泰表示，连战可以说是中国的传话人，但是绝对不是中国的代言人。此外，基于两岸目前的互动情况，马协会还是有可能实现。
当然，我们期盼着马协会，但是马协会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方式啊？我相信双方都正在接触中，正在交换意见。啊，我想在维持在对等，也不影响到两岸的发展，当然也是为了两岸的发展更稳重的、稳健的跨出另外一步。我想彼此双方都会非常有善意的来谈论这个题目。
费鸿泰委员还说，连战和习近平会谈的结果对国共两党都将产生很多影响，针对具体可行的建议，台湾陆委会可以接续的再往下谈。连战在和习近平会面时还谈到，如果马习会能成功，他乐观其成，但是依据他的经验，国际间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双方见面之前要先铺陈，如果事前准备不扎实，两人见面不见得能蹦出火花。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星期二前往立法院报告王章会的内容，他再次强调，大陆方面不接受两岸领导人在亚太经合会 APEC 见面，目前也没有其他的备案。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以党主席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常会表示，荣誉主席连战前往大陆访问，并且和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一类的访问越多越好，有助于增进友谊，创造更多互信。马英九还指出，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大陆光明正大清楚阐释国父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已经103年，这样的宣誓意义重大。王玉琪于上周访问中国，并且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举行了会面，这是双方65年来首次主管两岸事务官员的正式会面。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本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到中国访问，连战强调， 此行是私人行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海军的舰队最近横穿印度尼西亚，在东印度洋进行演习，引起了附近澳大利亚的警觉。澳大利亚正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合作，共同应对迅速变化的地区安全环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中国南海舰队的一个分队一月底从海南岛基地出发，直下南中国海，进入卡里马塔海峡，再穿过巽他海峡，拦腰切过印度尼西亚。在那里，中国战舰举行了实战演练，之后穿过龙目海峡，经旺加西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参与这次军演的军舰包括武汉和海口号驱逐舰，以及中国大型和先进的长白山两栖登陆舰。中国海军这次实战演习的地点不仅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接近澳大利亚，而且显然令堪培拉当局感到惊讶。据信，澳大利亚军方在接到美军分享的情报之后，才迅速派出 P3 猎户座海上侦察机跟踪中国舰队。澳大利亚媒体对这一事件做了大量报道。悉尼先驱晨报引用国防专家们的话说，这次事件为国防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澳洲人报刊登著名安全问题学者罗伊·梅德卡夫的文章，称中国海军在澳大利亚外海上的军演是中国大胆展示海上实力的又一个里程碑。北京试图消除澳大利亚媒体和公众对中国展示海上军力的忧虑。中国外交部称，中国海军最近在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上的演习属正常的军事演练，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对澳洲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肖普试图淡化中国海军这次近距离演习的意义，称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并指出演习是在国际海域上进行的。但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越来越强硬的态势，使澳大利亚政府感到不安。在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担任国际问题研究部主任的梅德卡夫今年一月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去几届政府都对中国是否会和平崛起保持警惕。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崛起使澳大利亚变得更加富裕。近些年来，两国继续在增进贸易关系，但是同样在这些年中，政治不确定性甚至政治上的不信任正越来越多地渗入两国关系。经济上的收益并没有自动带来政治上的互信，我认为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
由于担心中国的非和平企图，澳大利亚正在加强与盟国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扩大美国海军陆战队轮驻澳大利亚的规模。与此同时，堪培拉当局正试图增进与印度、日本和越南等国的距离。中国的这几个邻国都担心北京可能不会以负责任的方式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媒体说，美国把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视为整合中国周边国家的一个重要网络。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加强帮助台湾加入 TPP。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中国正在以包括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内的各种手段加强对有争议海洋领土的控制。美国也在加强协助台湾加入区域贸易组织，作为牵制中国的一部分努力。报道援引不具名的白宫官员消息说，台湾最早可能在2015年底前加入 TPP。报道说，美国与台湾当局自2013年春天即悄悄地展开关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的讨论，而 TPP 现有成员间的谈判预期最快今年春天就可能会有结果。针对这个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他没有看过相关报道，无法评论。不过，奥巴马政府目前的贸易工作焦点是要先完成 TPP 现有成员间的谈判。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closing the negotiations.
目前我们的目标是先完成12个 TPP 既有成员的谈判。TPP 被设定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只要其他国家愿意且能达到这个平台的高标准，那么他们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现有成员的同意而加入 TPP。
弗罗曼星期二在一场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演说中表示，许多国家都表达过对加入 TPP 的兴趣，不过 TPP 现有成员必须先完成自己内部的谘商，才能讨论到未来加入新成员的问题。
有许多国家无论公开与否都表达过，只要我们所有成员都完成这个协定的谈判，他们也希望能被考虑成为会员。不过那些国家或经济体必须经过一个谘商程序来讨论有待解决的议题，确保他们能够达到 TPP 的高标准。而且我们每一个成员在自己国内也有一个谘商程序必须完成，就像以美国而言，我们必须先与国会和利益团体谘商，才能够去谈未来让谁加入的问题。
在美国进步中心的演说中，弗罗曼强调 TPP 的目标是要所有成员都能提高劳工权利，加强环境保护，改善国营企业和保障知识产权，而这也将协助美国企业在国际间有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100多位退休的中国高官、学者和律师等被视为自由派的人士，在北京的一个活动上敦促加快宪政改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在中国媒体和网络言论去年开始受到严厉整肃的逆境下，发行量仍然逆势大增的《炎黄春秋》杂志举办的年度春节团拜成为中国自由派精英的盛会。前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和胡德华，经济学家冒于士，知名学者资中军，法学家贺卫方，媒体人展江，维权律师朴志强等都有参加。据悉，91岁高龄的前新闻出版署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发言表示，目前深化改革的阻力极大，一来自陈旧观念，二是利益集团，国家处于兴衰的关键时刻，既复杂又困难，他呼吁老同志应该站出来说话。97岁的前毛泽东建制秘书、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在发言中感叹自己生命到了有限时刻，但看到的仍是为民做主，而不是人民民主。李锐继续朗诵自己的一首诗说，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放松，何时宪政施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据香港明报报道，著名法学家李步云在会上透露，今年的18届四中全会将会讨论依法治国的问题，显示高层有决心用法治来推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他表示对中国宪政和中国梦都有信心，并建议官方要从纠正去年意识形态的倒退作为民主法治的破题。而前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主任高凯则敦促当局善待不同意见，不要动辄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对派。高凯表示，西单有几个人打出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符合18大精神，全国人民都赞成，为什么说他们扰乱社会治安还判了刑？这是伤了爱国人士的心。多年都参加炎黄春秋团拜的维权律师朴志强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杜导正先生特别感叹党内高层改革的阻力极大，让他感到杜老今年的思路不同于往年。他说，
杜导正杜老呢，他会有一个基本的思路。他跟我讲了，他说改革的阻力的党内很大很大很大，可能各方面的分歧或者斗争呢，应该说呢也比较激烈，说明对好多问题领导层也许还意见还不一致吧。
卜志强表示，参加团拜发言的人像胡德平、资中军、冒于士等都非常感言，没有受到去年以来官方整肃言论行动的影响。 不过整体上，大家似乎都愿意给领导人一些时间来处理中国的事情。他说，
敢言都没有问题，他怎么会不敢言呢？对，就是比如说像许志勇这一系列的案件和控制言论、压制见证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整体上讲呢，大家是持否定态度或者说不赞成的态度，还是愿意往前看，希望再给领导人一些时间。那我觉得可能这也许是长辈对晚辈的这样的一种期许和宽容吧。
蒲志强透露，虽然大家没有明说，但是他在团拜会上捕捉到的信息是，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倒台是不争的事实。蒲志强说，
昨天我也和一些朋友、各个年龄阶段的这些老师们有过一些交流，就因为有好多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些官方背景，而这些老先生都是原来的政治动物，他们这种关心对这时政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大家虽然没有太多讲，我的捕捉到的信息是周和周的班底出事，这是一个不需要再去说的事实。那我觉得到一定程度总还是要公布吧，有人想把这个火包住，有人还未必想把火包住。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星期二公布，海南省副省长、原周永康秘书纪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这也是马年开年第一个落马的高官，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第20名被查的省部级官员。据报道，纪文林与周永康有密切的关联。1998年，国务院成立国土资源部，周永康为首任部长，纪文林任部长秘书。1999年，周永康任四川省委书记。2000年，纪文林也被调至四川，任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秘书。而落马的周永康心腹大秘的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时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去年12月被调查的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时任四川省委办公厅主任。随着周永康2002年调任中共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2003年纪文林也就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副局级秘书。有分析说，从去年就传出被调查的纪文林是周永康的心腹，他被拘查是当局在最后打周老虎前将其党羽全部剪除的最新行动。而海外明镜网星期二说，当局可能就在几天内公布周永康的案件。另外有报道说，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等约十个红二代社团2月15日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也举行了新春团拜，会上有左王之称的原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呼吁与会的红二代在与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做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尽个人微薄之力拥护配合总书记习近平的党中央，抛弃个人的现在或历史的各种恩恩怨怨，团结起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负责民族和宗教事务的一位负责人在官媒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有时间赢得西方国家对中国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的立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星期三发表题为《西方为何在涉藏涉疆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的文章。他在文中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而且采用双重标准，并且对历史和现实无知。他用强硬的言辞表示不必在意西方对中国人权的压力。朱维群还说，西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他写道，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更多的参与，随着西藏新疆对世界开放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西藏新疆有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中国的西藏和新疆政策经常受到西方国家的特别关注，各国批评北京在这些地区的人权记录和宗教政策。 西藏是一个特别能够挑动西方感情的问题，吸引了政治人士和社会名流对藏人高调支持。朱维群在文章中说，西方终于出现了反思西方对华政策及西方自身人权记录的声音。用他的话说，尽管这些声音在西方还孤立弱小，备受围攻，但它代表了一种历史趋势。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在台湾的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法次仁反驳了朱维群的话。他说，在崇尚新闻自由的西方，出现一点点不同的声音是完全正常的，特别是中国可以利用这一点收买几个人为他们发声，这也是很容易做到的。达瓦茨人说，北京的强硬观点反映了他们将无视外界的批评，继续不顾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最终达到同化各民族的目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他所说的不要管西方，我们自己要推行的民族平等，大家平等用这样的方式去消灭西藏或者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民族标志、民族文化，从而达到完全的同化这样一个目的。
朱维群在他的文章中表示，要把藏疆问题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该发展就发展，该维稳就维稳。对此，达瓦茨人认为，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在强调后者，即他所说的维稳，而其实质是要彻底镇压。
而在朱维群的语言里面，我认为他所说的维稳就是不承认民族的文化、语言、宗教的那些特殊性，而且也不给他们任何的一个法律的地位，或者说完全不给他们这样一个生存的空间，以暴力的方式希望能够在短期内直接的达成将西藏民族的文化宗教不消灭，也是完全的边缘化，从而由中国的文化或语言文字来完全的全面的去覆盖或代替的这样一个目的。
中国政府表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他们所称的落后和偏远的藏疆地区作为发展的一部分，说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当地民众的人权。而人权组织和流亡境外的藏疆人士说，北京在践踏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权利，掠夺当地资源，破坏当地文化。中国则指责流亡组织从事分裂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政协官员朱维群在文章中明确表示，在这些地区，当局政策不会改变。他说，要达到目标，就要通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长期的耐心，但时间在中国一边。藏人流亡政府官员达瓦茨人说，
中国政府所谓时间在我们这一边，一方面应该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壮胆，另一方面当然也许他们会觉得没有达赖喇嘛西藏问题就会解决，就像1958年、59年中国政府在镇压藏人之前，他先把西藏的领袖抓起来，他认为他可能认为这样西藏民族就会听他的摆布。
但是他说，在当前信息充分流通的大环境当中，在民主自由占世界主流的情况下，想要通过强制和愚弄民众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自从2013年4月以来，已经有超过100人在涉及新疆的暴力事件中丧生，其中包括警察。在中国西藏，2009年至今，已经有120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统治，多数自焚者身亡。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不久前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座谈的一些中国媒体人和网络作者。这些媒体人在和克里国务卿会谈的时候表示，希望美国运用他的影响力敦促中国政府放宽对互联网言论的限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月17号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向美国国务卿要自由，好萌的表演。环时所说的好萌的表演指的是美国国务卿克里2月15号上午在北京的美国文化中心跟包括 前资深调查记者王克勤和腾讯财经记者张甲龙等四位媒体人举行的座谈会上，媒体人对中国网络言论自由的担忧和向克里提出的关于美国政府支持渴望自由的中国人帮助拆除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等，这次会见被认为是中国媒体人罕见的有机会跟美国国务卿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环球时报说，指望美国给他们提供保护，那他们也太猛了。环球时报的文章认为，克里此次中国之行期间举行的这个座谈会只不过是为了向美国国内有个交代，在中国谈了人权，同时也向中国对现行体制不满的人传递一个信号，美国始终在关注并支持他们，仅此而已。网络作家蒋爱宗曾经是中国海洋报等媒体的记者，一直积极呼吁网络言论自由。他认为中国政府对网络言论的管理实行双重标准，专门限制执政者不喜欢的言论，但是对网络上的低俗内容则视而不见。蒋爱宗二月十八号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这个无论是外交场所还是跟民间互动上面，都应该提出来，因为你这个互联网本来就是自由的，是吧？你不可能设置一个墙，你把这个不利你的信息都堵住。但是你又在国内嘛，你又允许一些什么黄色的呀，这个迷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都在网上泛滥，他又不管。对，他就是说明他是标准是不一样的，也是双重标准。
蒋爱宗说，只要是被认为对共产党有害的言论就被屏蔽掉，而谎言谣言只要不是伤害共产党的就不会受到限制。他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该用普世标准敦促中国政府允许互联网用户发表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言论。蒋爱宗的新浪个人微博账户被删除过十多次，现在已经不太经常在微博上发言了。他也偶尔翻墙到推特平台上发言，但是他说推特的网友人数有限，影响也远远不及新浪微博等平台。
说追求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都比较那个比较难了嘛。你只能要么你翻墙在国外发言，那可能稍微自由一点，但是不大上去，因为上去用它这个影响不如这个新浪，但是新浪又给你删除，那没办法，因为好多人，大部分人都要看新浪啊，腾讯呀、这些网站，那个别的网站他们也不知道，再说他们也嫌麻烦嘛。
蒋爱宗说，他每次被删微博账号都要损失众多的粉丝，即便是又注册到账号，可是常常是还没有积累到一定数量的粉丝就又被删号。他说，减少网络言论的影响是网管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克里提出指责。有报道说，克里在这次座谈会上敦促中国领导人支持互联网自由。路透社二月十七号报道，华春莹反问道，如果过去几年中国的互联网没有巨大的发展，何来这些博客作者？华春莹还说，中国的事务必须由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处理，如果非要中国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行改变，岂不是太幼稚了吗？另据推特网友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要求各个网站查删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晤四名中国网络大 V 谈互联网自由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迹象显示，中国有关当局在广东省东莞开始的扫黄很可能是中央政府统一部署的行动。据报道，中国有很多省份相继采取了类似的扫黄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中国公安部星期一在其网站上公布一则通告，部署各地严查涉黄场所，严打涉黄犯罪，重点打击组织者、经营者及幕后保护伞。通告指出，对黄赌毒等黑恶势力及保护伞，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失职渎职的将严肃追究当地公安机关领导和有关民警的责任，对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东莞拉开序幕的扫黄风暴目前已经向全国范围扩展。据官方媒体报道，四川、浙江、江苏、甘肃、山东、海南、湖南、广西以及黑龙江等多个省份都对娱乐场所展开突击检查。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字，2月9号以来，各地查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1300余起，查处各类涉及卖淫嫖娼和色情活动的刑事案件181起，打掉涉黄犯罪团伙73个，抓捕犯罪嫌疑人501名，停业整顿涉黄场所2410家。中国海内外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次来势凶猛的扫黄风暴恐怕不是地方性的临时举措，而是由来自中央政府高层的统一部署。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习近平领导的中共体制已经失去了毛邓时代绝对权力的基础，他需要为他的权力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
地方大员、前朝遗老和部队将领不会因为他爸爸是中共的元老而对他俯首帖耳、言听计从，那么他现在必须从别的地方去获取新的统治资源，从这个法律层面，就是说从正义这个层面，从这个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个层面，还有从道德层面，这三个地方去获取他的新的统治资源。那么就是他必然要讲法治。
研究中国法治和民主化道路问题的独立学者彭定鼎认为，目前国内外关注的周永康贪腐大案久拖不决，也让习近平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刚好能够在周永康长期控制的政法战线打开缺口。
大家都知道这个政法这个四川省还有这个油田系统，然后这个是周永康的传统的那个，还有国土资源是周永康的传统势力地盘。那么广东也是和这个广东省和公安部也有这种千丝万缕的传统上的联系。就是这样的这个打击，我相信里面也有打击政治对手的原因。
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次扫黄行动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官方媒体的大肆渲染。2月8号晚上，中央电视台半个小时的专题报道拉开了东莞扫黄风暴的序幕。随后，面对民间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尤其是“东莞挺住，今晚我们都是卖淫女”等网上醒目言论，《人民日报》以2篇社评强力介入，甚至不惜撕破社评一向严肃的面孔，引用“你们如此同情卖淫嫖娼，家里人知道吗？”等网上类似的调侃，才压制住民间的反对声音。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说，他反对卖淫嫖娼这种社会丑恶现象，但是他坚信一个自由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处处高尚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公权力可以处处介入的社会。
当然这个问题也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就是不是有卖淫女是被迫的，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是，但另有一些不是，有一些女人打算用自己的身体来赚钱。我认为人们可以道德上谴责这种做法，但是是不是应当用法律、用国家权力的这个形式去强力的禁止，这点我是存疑的，而且我是倾向于不应当公权力介入的。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中国网民继续就广东大规模打击色情行业的行动展开讨论，官方舆论对当局行动的支持与民间舆论的冷嘲热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湄公河这样的跨境河流上兴建大坝的计划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一些美国专家认为，加强水坝工程的透明度，公开有关的水文数据，会有助于缓解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中国不仅建造了全球最大的水电大坝长江三峡大坝，而且也是世界上水坝数量最多的国家。除了在中国国内新建水坝以外，中国的机构在国外的水坝建设中也处于领先地位。据国际河流组织统计，中国的银行和公司在70个不同的国家参与建设至少350个大坝，特别是在非洲和东南亚。 华盛顿研究机构史汀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科罗宁在该中心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
Chinese companies are involved in four, possibly five of the main of the 11.
在湄公河主干上计划兴建的十一个大坝中，中国公司参与了其中的五个。这方面与这些公司走出去的策略有关，也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有关。
不过近年来，由于大坝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成本等问题，建设大坝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中国在湄公河，中国境内称为澜沧江这样的跨境河流上新建大坝的计划，更是引发很大的争议。美国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亚洲环境学课程主任麦达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I think one reason for the controversy is a lack of
引起争议的一个原因就是清晰的水文数据的缺乏，从而让人很难了解这些水坝对下游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史汀生中心的克罗宁甚至认为，中国在提供水文数据方面完全没有透明度，因为他把这些数据看作是国家机密。与此同时，政府管理部门繁多，各个部门之间又缺乏协调，每一个水坝就是一个单独的商业项目。中国在东南亚新建的最为人所知的一个大坝就是密松水坝，这个位于缅甸母亲河伊诺瓦底江上游的大坝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缅甸电力部和一家私营企业共同开发，计划投资36亿美元。但是在缅甸民众的巨大反对下，2011年9月，缅甸总统吴登盛下令暂停这个工程，导致中缅关系严重受损。史汀生中心研究员孙运在研讨会上表示，密松大坝项目是中国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参与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一个经典案例。
北京中央政府、云南地方政府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这样的企业，他们有不同的优先考虑。
孙运还表示，这个大坝也凸显了中国内部各方在这个对外项目上存在的不同期待之间的内在冲突。当中国外交政策中的经济或盈利的考虑与当地社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会损害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成为中国的负资产。他指出，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缅甸，而是普遍存在于像非洲等这些欠发达以及中国公司非常活跃的地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接待室有几千个艺术品，最近呢刚刚又展出了18世纪末期的广州13行酒碗，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报道。
1784年，第一艘驶向中国的美国船只“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出发，抵达广州。当年，美国也在中国设立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团。一个描绘广州13行外景的酒碗被当时的美国贸易特使带回。这个13行外景图潘去酒碗目前摆在国务院的外交接待室，它是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以及重要的内阁阁员用来接待重要外国贵宾的地方，包括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现任主席习近平都在这里被招待过。美国国务院外交接待室室长马西·克雷格希尔说，
Let me talk a moment about this beautiful bowl. This is called a Hong bowl.The Hongs were the warehouses along the Pearl River.
我来说明一下这个美丽的大瓷碗，它是当时制造的，描绘了珠江附近13行街拥挤的通商口岸景色。仔细看，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港口的贸易活动以及忙碌的日常生活。当年载了金币、皮货以及西洋参的中国皇后号在中国赚取了不错的利润，也因此打开了美中贸易的大门。2008年，新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北京奥运期间正式开幕，当时制造了几个描绘美国大使馆的瓷碗，象征美中双边关系的崭新面目。其中一个由美国政府送给中国，另外一个则收藏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接待室。苏珊·何利是国务院历史办公室的资深历史学家， 他说，2008年制造的瓷碗描绘了美国大使馆的日景和夜景，并且装饰着代表美国50个州的花卉图案。和当年13行的外景相比，它展示了现代美国对华关系的生活背景。2008年制造的粉彩瓷碗和1780年代的13行外景图潘聚酒碗，说明了美中关系的演进。他们在国务院所举办的“外交在行动”线上会议中，也特别被提出来展示说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过视频介绍国务院外交接待室的丰富收藏。他说
：“Actually, tell a story about our nation's rich history of diplomacy through their extraordinary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5,000 items.” include the porcelain used by George Washington to celebrate the first American ship to arrive in China.
通过超过5000样珍贵收藏品，国务院的外交接待室说明了美国外交的丰富历史。这些收藏品包括乔治华盛顿所使用的瓷器，他们也用来庆祝第一艘抵达中国的美国船只。
2012年，美国政府通过跨部门努力，结合国务院史密森学会、国家公园服务处以及美国图书馆协会等等机构，协助教师、学童以及大众通过数据化的图片、资讯以及历史，学习美国对外外交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尼日利亚的城市卡杜纳，人们正在为明年的选举做准备。不过有人担心，如果政治方式不发生根本的转变，3年前选举后发生的导致近千人死亡的暴力还会卷土重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多克报道。
乌巴萨尼曾经是卡杜纳城南的一名推销员。2011年，当尼日利亚选举演变为暴力的时候，他和几万人一道离家逃亡。如今，萨尼在卡杜纳北边的一座营地栖身，这里有几百名流离失所的人。他说，他几乎没什么家可回了。不过，萨尼说，假如他手里有钱，假如尼日利亚安全部队能够保护他幸存下来的家人，他还是愿意离开营地重建家园。
I lost my one son in the crisis.
在那场危机中，我失去了一个儿子，还有5弟弟。
In the crisis.
不过，宗教界领袖说，除非尼日利亚的政治运作方式有所改变，否则在卡杜纳这样的城市举行选举仍将充满危险。在卡杜纳北边主要是穆斯林，南边主要是基督徒。在卡杜纳的一座花园里，尼日利亚和平复兴与和解基金会的牧师尤汉纳·布鲁说，政治人物把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跟尼日利亚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捆绑在一起，结果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造成了严重的隔阂。他说，如果人们凭着宗教信仰坚信自己的正确性，那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因此，尼日利亚多数政客都是政治天才，他们基本是利用宗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基金会的另一位领导人伊玛目伊萨说，虽然眼下相对安宁，而且过去几年来一直有和解努力，但是尼日利亚2015年的总统选举已经在使人群两极分化。
I'm deeply concerned and I'm afraid. I entertain fears.
我忧虑重重，心怀恐惧。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一些人，他们有些是政治人物，有些是投票的选民，我看到他们开始把宗教引入政治。
卡杜纳官员说，他们将加强安全，并且起诉任何犯有选举暴力罪的人，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在明年避免发生安全危机。不过，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自从2010年爆发教派暴力以来，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人遭到杀害， 但几乎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民间保安组织，比如这几十名穿着制服的受训人说，让卡杜纳变得安全的唯一方式是先下手为强，在犯罪发生前就将其制止。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两个小时以后再见。